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微信公众号找到对应的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制作的另一档播客栏目，欢迎的收听。第二节，冥想的姿势，数息法，走路冥想的练习。那在上一讲，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第一次冥想，也许你觉得它很仓促，很忙乱，有很多的问题和疑惑，但是没有关系，做永远比听、读、说、思考会带来更多的体会与进步。那在这一讲中呢，我们会介绍冥想的种类、姿势、场景以及关注呼吸的具体方法。首先，冥想在传统的经典记载和正式的佛教寺庙练习中有四种最主要的姿势。第一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坐姿，又叫坐禅 （sitting meditation）。第二种是站姿，在有的中国的这种武术里面又叫站桩 （standing meditation）。第三种是走路，又叫行禅 （walking meditation）。第四种是仰卧，也就是躺着冥想，又叫 lying meditation。在这几种中呢，我觉得其实这几种我都尝试体验过，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挺有效的，而且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对于初学者，我首先并不推荐仰卧，或者是躺着冥想，除非你是特意的为了解决失眠问题的睡前冥想，因为它对失眠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除此之外，因为初学者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定力是比较弱的，你本来就很容易在坐着冥想的过程中睡着，那如果你躺着的话，会加速这个过程。在其他三种里面，坐姿是我们首先要训练的，因为盘腿的坐姿给了身体天然的稳定。如果不考虑心理因素，只考虑生理极限的话，那么盘坐的坐姿能够让我们大概1到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动，坐在那儿不动。那身体的稳定和不轻易更换姿势是我们去练习心理的一个基础，所以是特别有帮助的。盘腿又分为散盘、单盘和双盘。一般的成年人，尤其是成年男性，身体是特别僵硬的，可以先从散盘开始。散盘呢，就是两只小腿交叉重叠，双脚放在对侧大腿下，臀部下面可以垫毯子或者是抱枕。垫东西的目的呢，是去保护你的膝关节，让双腿落到地面，不要悬空。如果膝盖感受到疼痛或者是压力，或者是还是悬空的话，那你可以在双侧膝盖底下也垫上任何你觉得高度合适的东西，比如说毛毯或者瑜伽砖，确保身体在冥想开始之前是安全舒适的。当然也不用特别舒适，就是你不觉得危险就可以。当慢慢的感觉到散盘变得容易了呢，就可以试着单盘。单盘就是把一侧的小腿贴在地面，脚跟抵住对侧大腿根的下面，用手把另外一只脚的脚背搬到对侧的大腿上面，抵住大腿的内侧，根部内侧。所以现在你的双腿应该是一个完全在下面，一个完全在上面的。你可能会感受到大腿的拉伸或者是疼痛，但是没关系，这种疼痛一般你多坚持一会儿，比如说5到10分钟，它就会慢慢的减弱甚至消失。多试几次的话，这种拉伸疼痛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你的身体会逐渐的适应它。如果说某一天你觉得说因为就是比如说健康原因，身体很不适应，很疼，那也可以随时再回到散盘。相似的，双盘就是把单盘时候底下的那只脚 搬到对侧小腿的上面，所以两只脚现在都是脚心向上在对侧大腿上面的，就像打了一个结儿，也像正无穷的符号。那当你掌握了冥想的技巧之后呢，就是所谓的技巧就是呼吸的一些训练之后，身体感觉会身体的感觉神经会越来越灵敏，血液循环也会越来越通畅，所以完全不必要担心说盘腿的坐姿会影响下肢的健康。事实上长期是特别有益血液循环，也特别有益健康的。那如果你对我刚才所描述的几种坐姿还是感觉到挺疑惑的话，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插画师画的插画，有我们刚才讲到的散盘、单盘、双盘的示例。如果还不清楚的话，你也可以随便到网上搜索一下，我相信会有很多漫画呀，或者是真人的示例，或者是去搜索视频也是可以的。那为什么这几种姿势都可以，但是打坐的人一般到后面都会去追求双盘呢？因为双盘时候的身体是最稳定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你试着用三种姿势，你试着去都体验一下，保持三种姿势，然后呢去故意的摇晃自己的上半身，比如说尝试一下剧烈的前后摇晃，你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区别。那单盘比散盘稳定，双盘比单盘要稳定，越稳定的坐姿，身体的脊椎就更容易自然的伸直，在打盹啊、摇晃啊、不自觉的就是比如说气动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更不容易随便移动。那这对于冥想是特别大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但是对于初学者，我并不建议一定要追求某一种特定的坐姿，因为每一个人根据你的性别、年龄，或者你之前有没有练过舞蹈，有没有练过瑜伽，其实身体条件都非常的不同，只需要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如果最开始你连散盘都觉得非常疼或者非常僵硬，那也可以完全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是选择其他的姿势，慢慢的你就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顺其自然就可以。因为冥想并不是在做瑜伽或者是练武功，或者练舞蹈，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追求某一种特定的姿势。像我大概在就是练习两三年之后，我也还是只能单盘。然后我在尼泊尔的禅修中心碰到很多特别厉害的长期冥想者。他们很多人也只能散盘，甚至是只能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屁股膝盖底下垫了一大堆东西，这都是很正常的。那固定好坐姿之后呢，我们就要去调整身体的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首先是你的后背，也就是脊椎，脊椎保持尽量的竖直，骨盆稍稍前倾。我之前在有线下去教朋友冥想的过程中发现，有身体健康问题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可能容易脊椎很疼或者是弯曲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在冥想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你的脊椎健康，和他尽量是保持不需要完全竖直，有一个自然的弧度，双手自然的搭在膝盖或者大腿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一只手的手背放在另外一只手的手心，大拇指相触，就像握着一个桃子，把这颗桃子自然的放在身体的中线。但是我个人还是推荐不结任何的手印，只是把双手自然的搭在你的腿上，这也是我现在的选择的姿势。舌头可以轻轻的这个上卷抵住上颚，这样的好处是，比如说你冥想很长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你会感到口渴或者想咽口水。如果你的舌尖是触碰上颚的话，会有一个叫生津的效果，更不容易因为口渴而有太多下意识的，比如说咽口水的这些动作。当然，如果你不习惯的话，那就自然的保持你的只要你的牙齿不是很紧张的在互相咬，那都可以，你的嘴唇和你的舌头都可以。头自然的微微垂下，保证颈部是没有压力的，尤其是一些上班族颈部经常容易肩颈是非常紧张的。 尽量保持它是放松的状态。闭上眼睛，如果你是睁开眼睛的话，那你不应该凝视任何一个具体的物体，而是看向视线范围下三分之一的虚空。对于初学者，我还是建议闭上眼睛，因为这样更容易集中注意力。那以上就是关于坐姿的具体细节部分。那上次的引导冥想中，也就是我们简单粗暴的第一次冥想中，提到了数息法，也就是对呼吸数数。下面我们再来进一步探究一下呼吸。数息法呢，不仅适合初学者，也适合比如说你是一个长期冥想者，但是某个时刻某一天你觉得念头特别多，头脑安静不下来的时候，那你也可以回到最简单的数息法。数数的方法又有两种，第一种是数入息，也就是每次吸气数一，呼气吸气再数二。第二种是数出息，吸气呼气数一，吸气呼气再数二。那如何选择用哪种方法呢？其实他们两个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你可以都尝试一下。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是一个身体比较弱，或者是比较缺乏自信的人，或者当下的身体感觉比较虚弱昏沉想睡觉，那你就数入息。因为你的潜意识还是会去强调你数数的那一下，也就是强调入息，这样会把更多的氧气和能量带到你的身体里。相反，如果你觉得说我的脑子今天特别乱，念头很多，总是容易走神儿、躁动，那么你就数出息。因为呼气是给予、放下，会帮助你稳定情绪和状态。我自己就是这个类型，而且我也推荐给大多数人，数出息这种方式。那数出息的时候呢，就是把呼气的开始作为新一轮呼吸的起点。之前我们说过，呼吸要保持自然，不要主观的加上任何的控制。但是刚才又提到说，数数可能会让大脑下意识的去强调它，这之间有没有矛盾呢？请记住，这种不自觉的不自然在刚开始是完全 OK 的，只要你不是在主动的控制呼吸。所以不要去想什么我要深呼吸呀，我要瑜伽呼吸呀，就保持放松就好了。最后再说一下冥想的其他姿势。这个话题呢，一般要在坐禅掌握熟练之后才会被提到，但是我想在开始就介绍给大家，因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早点感受到冥想是一件有趣的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事情，而不是只在打坐的那每天的几十分钟。只要你掌握了对呼吸、对注意力的训练技巧，那么生活中的任何时刻都是练习的契机和场所。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一天你在跟你的爱人或者是亲人吵架，你脸红脖子粗，情绪非常激动，语言非常激烈，这个时候你尝试观察自己的呼吸，关照自己的念头，你只是简单的数了五次呼吸，在这五次呼吸里你没有说话，但可能就是这五个呼吸的空档很可能改变接下来的一切，那你就是在冥想了。我想介绍两种我最喜欢的冥想打坐之外的冥想场景。第一种叫做 eating meditation， 吃饭冥想。那我第一次尝试eating meditation 是去到香港一个静观中心体验禅修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的要求是说不能说话，你要等所有的人都把那个饭菜端过来，然后敲一下钟，敲一下钵，再一起开始。吃完了也不能走，而是要等待所有人都吃完了才能离开。吃饭的时候的过程呢，是你先把碗拿起来，用筷子放一口到嘴里，然后就把碗放下，而且尽量的要把食物分开吃。比如说你一次只能放进嘴里一种蔬菜，最好不要把所有东西混起来，全部放到嘴里面。那然后呢，慢慢的咀嚼，一口一口，比如说你吃一下就在心里面可能默念或者打标签， 咀嚼或者是嚼，然后呢你可以闭上眼睛去体会食物本来的味道，然后在心里面打标签说我知道了食物的味道，知道直到完全的嚼碎咽下去，然后再拿下一口。当时其实我只是觉得好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吃饭都是特别着急的过程，尤其是之前在公司比如说午餐这个比较匆忙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胖一点的朋友都有或多或少的进食速度的问题，这样不仅会容易导致肥胖影响消化，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完全忘记了食物本来的味道。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爱吃火锅，虽然我很喜欢吃四川火锅，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辣是一种味觉刺激，足够辣的时候呢，吃什么都没有区别。尤其是我之前在有一段深度冥想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明确的感受到辣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味觉刺激，其实都只是对于舌头和其他味觉感官的一种震动，只不过辣是一种比较强烈的震动而已。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能记住的食物的味道是非常少的。你也可以试着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回忆一下，你能回忆起什么你爱吃的东西的味道吗？能有多具体呢？想想舌头碰到它第一下的感觉，咬下第一口的感觉，充满了整个口腔的感觉，还有咽下去之后身体的回味。如果你想不起来食物的味道，你可以去回忆一种酒的味道。能如此鲜活具体的回忆出来的这种记忆，对于我来说最近一年可能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纽约的一个米其林三星餐厅，我就是很少去这么高级的餐厅吧。然后有一道前菜呢是一小块海胆，它可能加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酱汁，实在是太好吃，以至于我现在都还记得说入口的那个第一口的感觉。还有一次就是刚才我讲的，在这个香港的这个静观中心吃了一碗素食的河粉，其实就跟普通的越南河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素食。现在我还能特别具体的回忆出汤汁的鲜美，还有我吃进一片，就是第一口吃进那片罗勒叶的清香，特别的印象深刻。但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秘方，而是因为我第一次如此尊重我的食物。在吃饭之前我就凝望着我的食物，心中突然有一种感动，就真的还挺感动的。我还没有吃，原因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每天吃的东西，不管它们有多么的美味，多么的 fancy， 我感到一种羞耻感。尤其是素食在进入你肚子之前其实还是活着的植物，它们是有生命的。所以日本人不是在吃饭之前都会说一句我要开动了，那个日语我忘了怎么说，那很可爱的那句，它的意思其实是为了我的生命延续，我从动植物那里获得了它们的性命，暗含着要感谢这些为我而死的生灵。很多基督教天主教的人还有犹太教在这个吃饭之前也都会去祈祷。所以找个吃饭的时间试一试慢下来冥想，不要看剧，不要说话，放慢动作，放进一口食物，把碗放下，细细的咀嚼，然后当你拿起食物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拿，把食物放到嘴里，知道自己放到嘴里的动作，咀嚼就知道自己嚼的动作，尝到了食物的味道，那么知道自己尝到了味道，咽下去知道自己咽下去，每一个步骤都用心去标记。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不仅对吃饭的基本态度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也能够察觉到身体的喜好。 当你吃下辛辣刺激的食物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敏感，而当你吃饱了，你也会更容易察觉说，哦，我已经饱了，很容易停下来，而不是一定要把它吃完，而且一定要特别快速的把它吃完。另外一种我很喜欢的方式是走路冥想 walking meditation。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个一行禅师的Netflix 纪录片，英文名字叫 Walk With Me。 影片的开头呢，就是这个叫一行的大师带着一群人在法国的森林里面走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走路冥想。当然走路冥想不需要一定找一个那么 fancy 的环境，就像我在尼泊尔的时候，每天可能就是在自己 住的宿舍前面找一个没人的空地去冥想就可以了。走路冥想的时候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慢，走一步路呢其实包含着很多很多很多个肌肉运动的分解步骤，至少分成抬起脚向前放下，然后又可以继续去分解。所以基本上我那时候去连续练习了10天走路冥想之后，最后一天我记得我每走一步路，可以非常清楚的分解出至少20个特别清楚的动作，也就是特别像电影胶片的那个按帧播放的分解动作。那抬起的时候，看一看是脚的哪部分先移动的，是快还是慢，是用力还是靠惯性，重心是如何转移的，落下的时候观察哪里先落下，是脚心脚掌还是脚趾，是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之前我在给朋友上冥想课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他们去走路冥想，然后我发现在我身边，因为金融行业的人或者是互联网行业的人比较多，理科出身的人比较多，他们特别的左脑思维。然后我们练习可能几分钟之后呢，我会停下来问他们说，你刚才第一次走路冥想有什么感受呀？然后呢他们的回答都是说，哎，我刚才发现说我慢下来走路不如平时走路稳，这个平衡不如这个平衡掌握的不太好，我在想为什么。还有的说，我感觉刚才身体很僵硬，应该是早上刚起床的原因。都是类似这样的理性逻辑分析。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小孩儿，你让他去走几步，然后你问他刚才什么感想，他会说什么呢？他可能会说，哎，我感到地板是比较凉的，而且走到地毯的部分会变得温热。他可能会说，我感到左脚比右脚柔软。他可能会说，我的膝关节在移动的时候偶尔会有清脆的响声。所以他们会更多的去描述身体的直接感受，而不是大脑的分析。他们会直接接受感官信息，而不是马上的去经由大脑的整合。这个观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这节课的结束，我希望你自己也可以练习一下走路冥想。你可以站起来，找一条没有人的大概5到10米的直线，来来回回的走，走到你实在没有时间了，或者是坚持不下去了为止。但是走路冥想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次呢，你忘掉呼吸，只去关注你用来走路的主要身体部位，也就是脚和腿。一开始呢，只需要标记左右左右，所以抬左腿的时候在心中默念左，抬右腿然后落下，抬右腿的时候在心中默念右，左右左右。等大脑特别熟练了，就可以开始再具体一点的去标记左脚的抬起落下，右脚依然。所以你的标记，你在心中默默的标记抬起落下，抬起落下，抬起落下。等你更熟练了，你甚至可以再标记的更具体，抬起向前落下，抬起向前落下。如果你走神了，就像坐禅时候一样， 知道当下觉知到了什么，就是你去在心中标记一下，比如说思考思考，或者是听到听到，然后就把注意力拉回到走路的动作上。看见就是看见了，听见就是听见了，想到就是想到了，过去就过去了，只关注于当下。所有与当下无关的都不是你冥想的目标。那结束之后呢，我也希望你把这一次的感受记录下来，因为这会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实验，希望你跟我们分享。那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